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通勤时光啊，总是比较慵懒，很不想要做事，很不想要上班，不想要上课，但没有办法。我们透过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唤醒今天的早晨，来听到徐怀钰的歌曲《妙妙妙》。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那什么。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危险讯号，噜噜噜啦啦，尖叫尖叫尖叫，是喵喵喵，想叫叫叫，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个汪汪叫，爱在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成为出现泡沫的气泡。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明天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信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到情绪好，捏我自己一下，不是做梦就好。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个汪汪叫，还在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小小忘记你，尽头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
有没有嗨起来？徐怀钰的歌曲《妙妙妙》，现在时间早上的8:05。我们今天也要用充满喜悦欢乐的心情来迎接工作的挑战。不过心情低落也很正常嘛，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早上起床啊，你就不想出门啊，觉得好累啊，生活无望啊，其实辛苦啦，辛苦。但是我想这样的情绪哦，反反复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最近看到一个新的词汇哦，不是说最近才诞生，而是我最近才认识它，叫做情绪敏捷。而什么叫做情绪敏捷呢？它指的就是一种不让我们被情绪困住，并且还可以灵活应对，在情绪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智做决策的一种心理素养。其实情绪真的我们很多，不要讲说例如说你心情低落啊，生气啊，难过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决策，有的时候你太兴奋了，太开心了，此时你下的决策真的理智吗？也不见得哦。所以人家说大喜大悲哦，都是哦，可能真的会左右我们的理智。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情绪啊是无时无刻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也时常会因为外物哦，也就是可能他人的评价哦，只是突发的事件，而让我们的心情有所起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哦，苏珊大卫哦，他有一本书哦，如果翻译过来呢，叫做《情绪灵敏力》哦。他指这个情绪敏捷哦，不等于说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我只要正向思考，我摆脱负面思考，而是你要跟所有情绪共存，从中学习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选择。所以不管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啊，你讨厌的情绪哦，它都是你情绪的一部分。所以此时哦，不妨来想想，你是一个情绪敏捷、有灵敏的人吗？还是你经常被自己的情绪给困住呢？有些人认为哦，陷入自己情绪当中的，不论是大喜大悲都一样，是属于情绪僵化。也就是呢，当你陷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现在只在乎自己难不难过，其实你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决策，你整个人僵在那里了，你无法做出灵活的应对。举个例子，像例如说在工作场域里面，今天不小心做错事情了，结果你被长官批评了，因为你做错事，然后这长官呢骂人骂得很凶哦，不只是批评你的行为，可能一边骂一边骂，然后还骂到你的人格，然后开始这个千拖万拖，把以前的这个各种事情全部都叠在一起跟你讲，然后此时你就觉得压力很大，你就觉得说我做错这件事情，我已经很自责了，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结果你又离离扣扣讲了这么一大堆哦，我感觉自己很无能啊，很无助，那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去反应哦。就像刚刚讲的，原本前面长官骂你还合情合理，后面呢变成对于你个人私人本身的辱骂哦，此时又有点不合理咯。但是因为你陷入了情绪僵化的一个局面哦，你只能默默承受，没有办法合理的应对。甚至有些人呢骂到后来属于那种会麻木的人，那你一直骂一直骂，我就是左耳进右耳出这也是一种防卫的心态哦。当然它可能是你当下很自然而然的抉择，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反反复复，你习惯去逃避，像是焦虑的人习惯的逃避挑战，因为你觉得只要一挑战不论成不成功你都很焦虑，这时候你就会变得畏缩缩，因为你很情绪僵化，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新的变化，你宁愿避而不谈，就像刚刚讲的，你拒绝挑战，避免后面可能出现让你崩溃的情境，这样可能会让你的工作或者是各种表现上而遇到了一些天花板啊，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我们被卡住啦，我们应该如何情绪敏捷呢？有灵敏度哦，刚刚讲的拥抱情绪而非被它控制，我们要学会的是观察理解你现在的情绪状态。如果你现在很焦虑，你现在出门上班觉得好焦虑哦，等等我要看到长官，我要跟他报告一件事情，然后你心里想说希望他今天 不要来好了，希望他今天不来上班。或者是昨天你跟你们家小朋友呢大吵了一架，小朋友今天呢还在跟你冷战啊，早餐也不吃就出门了，你心里想着他到底要怎么样，真的不懂现在的这个年轻人青少年在想什么，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惦记着这种感觉，很焦虑然后不知所措。此时哦，你要学会观察跟理解，你现在焦虑有的时候焦虑到后来你会忘记你一开始焦虑的理由，所以你不妨先试着追溯一下，诶，你一开始焦虑的点到底是什么。就像我刚刚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啊，我焦虑的点可能是小朋友最近在冷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小朋友的行为可能就是每天回家也不叫人啊，没礼貌啊，然后吃饭也爱吃不吃的啊，哦，好像不太理家长嘛。这是刚讲说你的焦虑的源头是什么，并且呢要去理解哦，因为小朋友这个反应而你感到焦虑，其实想想也很合理嘛。如果你是个照顾者，你是个父母啊，你要照顾小朋友，你确实觉得我对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我不是很懂，就是也不晓得我儿子我女儿在想什么，因为不理解而感到焦虑其实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哦。此时你要关注的就不是焦虑这件事情了，而是去解决焦虑。你要解决焦虑不就是要了解你儿子你女儿在想什么吗？他为什么还在冷战，以前冷战半天，现在冷战一天两天三天，诶，两三天都不理人咯。你就是想要解决这个状态嘛，你重视的就是他刚刚他不理你到底是因为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不理你，也许是你们大吵了一架啊，或者是你们因为某种原因，也许成绩啊，或者是他最近的表现啊，他的交友啊，你们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大吵了一架，结果他冷战。你要再追溯那个原因哦，就是你要去解决，就是你们因为那件事情大吵一架嘛，他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满意，或者他不认同，他宁愿冷处理。而此时你要重视的就是，其实你有想要去理解他，或者是你认为我儿子我女儿真的做错了，我希望他真的可以认知到他的错误，这就是我重视的点。此时你可以摆脱焦虑了，应该说你现在在认真的解决问题，焦虑就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它已经发生了，你再不解决你也会继续焦虑下去，那不妨就来解决该解决的事情。你在解决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在训练你的情绪敏捷，因为此时你已经没有被焦虑所困住，你正在尝试想办法解决你的焦虑。久而久之哦，不仅仅是焦虑，可能面对不同情绪，也许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你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训练你自己。啊，我为什么现在觉得很害怕？哦，我面对未知很害怕，害怕的理由是什么？害怕归害怕，我应该要想一些方法来解决我的害怕嘛。如果我想到一些方法，我要赶快去做，按部就班的执行，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本身被解决了，当初你担心的事情，你伤心、难过、愤怒的事情，也会得到平复哦。所以我觉得，包含像刚刚讲到，有时候你没来由的嫌弃、被骂，或者是被排挤，就觉得莫名其妙，诶，没有源头啊，我要怎么去追溯那个原因啊，就没来由的陷入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久而久之，因为你训练过情绪敏捷哦，所以你可以先接受你的情绪，你觉得很不安很害怕，诶，最近大家在窃窃私语到底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什么都没听说啊，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啊，你先接受自己的情绪，甚至为情绪命名。这个命名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我今天不开心啊，不开心是什么？所有东西都是不开心啊，哭也是不开心啊，难过愤怒都是不开心啊。那你的不开心是什么？你把这个情绪做更细部的命名。再来就是跳脱情绪的框架啊，跳脱你现在的感受去揣测一下，去揣摩一下，如果这个事件不是发生在你身上，而是发生在你的朋友身上，你会怎么帮助他呢？如果你可以想得通的话，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帮助你自己，并且最重要的呢是采取行动。你追本溯源了，找到原因，也尝试想了几个解决方法，那就开始执行，这样你才可以让你自己哦，个人哦，内在越来越习惯去处理各种不同的情绪。要让情绪成为伙伴呢，而不是敌人。我自己也会觉得遇到负面的情绪是很麻烦的，就是像刚刚讲的，我就是心情不好嘛，说老实话就是这样。 我今天就是不开心啊。但你要想说，那我今天到底不开心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开心成习惯之后，你还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起不开心欸。那这样子不是不太好吗？既然都已经花了心力在不开心，结果竟然不知道自己不开心什么，至少先慢慢追溯一下吧。也许你的不开心是可以被解决的，并且你也可以训练自己用更好的态度来应对不同的情绪。8:15，台北在飞跃，来听到杨乃文《星星堆满天》。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和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别走开，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喽。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还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北在飞跃，各位和您一起展翅飞翔。心灵补给站，
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哇，我们要关心大家的健康哦。很多人想说是身体健康哦，诶，是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哦，一样很重要。现代人大家对于自己的心境的转换、心情的变化，其实有蛮多显著的观察啊，并且大家也会觉得，哇，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如果真的遇到忧郁啊，或者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资源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瑜。
邀请到子瑜哦，我们刚刚提到啊，诶，这个团体的名字 Overblue 陪伴忧郁哦，其实要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大概在五六年前吧，其实我先访过这个团体，说子瑜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是学生参加计划，
是，
然后也是一样关心忧郁这个主题。那我是有的时候我访过的那种青年团体、青年组织啊，我都会观察一下他还会继续做，或者是他可能变化成什么不同的形式。其实这件事情还比较代表这群年轻人对于他关心的这个议题，他持续有在跟进。当时啊 ，Overblue 它的名字叫做跨越忧郁，但我们现在改的名字叫做陪伴忧郁。想谢谢子瑜帮我分享一下，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关于忧郁这个题材，
是，
然后诶，名字怎么会有些变化？
其实那时候五年前我们跟微微在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叫跨越忧郁嘛。那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当然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在忧郁身边有陪伴者，那我们尝试的想要去克服、去跨越这些我们身边的包含忧郁症的好朋友、家旅。那这过程中也发现到，忧郁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法去跨越它，还有可能就是会一辈子一直存在，所以更多时候与其去克服它，我们发现应该要学着与它去共存，所以我们才改成是一样，英文都叫 Overblue， 但是中文就变成是陪伴忧郁。
是我那时候看到名字的变化，我就心想应该是团队的人也重新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忧郁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提到郁这个词哦，我觉得有时候谈到这个范围就挺广的，有些人会想说，哈，那我是个常常心情不好就是忧郁吗？还是说我要到什么状态才是忧郁呢？有的时候我讲我很忧郁，我的家人觉得我像在无病呻吟，什么人家都很苦啊，就只有你这边挨。其实我觉得这种场景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然确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深受忧郁所苦，他可能是有去求诊啊，或者是寻求諮商的一些协助。那当然有一群人是也觉得还过得去啦，就是说可能也觉得自己没这么严重，就是可能经常性因为各种原因心情有些状态，生理也产生一些变化。我觉得大家关于自己心理健康的这个关注在这几年有比较显著的提升，以前其实蛮不重视的。对，那想要先请子瑜帮大家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对于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状态哦，现在有一个比较多的关注，大家也会比较重视说我现在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或者是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整体来说，你觉得这个环境或大家有意识这个感觉是有往好的地方发展吗？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就是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数据资料发现，忧郁症或相关门诊的救助其实一直在持续增加。那这倒也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人得忧郁症。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第一线观察到的反而会觉得，其实它某程度也反映的是，更多的人对于忧郁或者是自我的这种忧郁情绪的觉察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开始会意识到说，自己的这些忧郁情绪，尤其长期下来的低落造成的一些生理或心理的状况，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色介入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啦，就是整体的社会它其实在忧郁或者是情绪上面的意识是越来越进步的。对，那 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同时它也反映的是我们也越来越常接触在这些可能社群媒体的一些资讯大量的曝光下，那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些压力啦，或者是一些低潮、嗯哦、很多老一辈人可能都会讲说，诶，卡在时阵大家都就是就欢喜的
心情很
乐观，但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演变的过程，
嗯，
但它演变是双向的、嗯。当越来越多人在现代社会下的这样子情绪的一个压力源的交集啊，那也是有越多人哦开始关注起这个议题。
嗯，确实，就像刚刚讲两个面向啊，一个是说大家终于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所以寻求一些好的管道；另外一块可能也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所以好像我们的压力源也更多了，
是，
然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所以确实好像人也会因此变多，这个现象感觉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而确实哦，像刚刚子瑜讲到，我们有提到一开始是学生的团体，然后一直到我们毕业后还继续在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包含自己面对忧郁的经验，或者是刚刚有讲到也许是我们的同学啊家人啊伴侣出现类似的情况，我自己觉得、哦、我也是到可能大学毕业后吧，跟我朋友们聊天啊，我才发现哦，忧郁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来得近，并且那个忧郁不是单纯我们讲说好像就今天不想出门心情不好的这种忧郁、嗯、而是真的很明确有点不太对劲，影响到身体的状态，然后影响到生活作息。我真的是随口一问哦，我自己的朋友很多都有类似的症状，他们可能曾经有求诊过的经验，或者是主动找咨询咨商的经验，好多、哦、其实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多。子瑜自己初次面对到忧郁这个议题的经验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确诊忧郁的这个状态、
嗯、
但比较像是从我的成长经验，包括我的家人、哦、那我的之前的伴侣、嗯、我的好朋友曾经是有得过忧郁症、
嗯、
那作为第一线的陪伴者，其实我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感到很无助、
哦、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这样吗？
没错没错。举例来说好了，假设我今天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嗯、她可能在跟我互动上面，她会觉得说她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陪她、
嗯、
但我其实当下就在准备明天的考试、那我就会陷入一个犹豫，是说、欸、那我到底应该花多少时间陪他，我要怎么样设定自己的界限、
对，
那比如说我可能在陪伴我妈妈的过程中、
嗯、
我也会去思考说、欸、那是不是我可以做的更多、我还可以再接触他的情绪更多、
嗯、
那无形之中我可能会把自己带入成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对，
那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作为陪伴者会很需要去透过更多的知识或资讯来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获得怎么样的协助跟支持。
嗯，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在关注的是忧郁症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比如说就是好友啦、伴侣或者是家人，
嗯，
那我们去提供他们更多的知识，这包含的是自我照顾、跟照顾对方两个面向。
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就像刚刚提到也许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那我们就会有点两难，因为我们可能也观察到说，诶，家人有点怪怪的啊、然后或者是他似乎需要一些帮忙，但是我又不太懂，你就不晓得说那我应该要说、例如说我应该说什么话才不会刺激到他，或者是说其实我也是好心好意嘛，
嗯，
那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就陷入有点两难的情境之下呢，其实有的时候压力就来了，
没错
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一时不察，或者是我不小心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莫大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包含我生活周遭的家人其实也有类似像刚刚子瑜提到的，他可能是有忧郁的现象，然后并且他也是有去医院求诊，有的时候状况有点反反复复哦。
对，
然后我的朋友也是，我跟我同年龄的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到大学或毕业都还联系，他就是可能看医生是看非常长期的，然后要去开安眠药的程度，严重到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好时坏哦，所以我有时候心里也觉得蛮恐慌的，恐慌的理由是他如果今天来找我倾诉一些事情，也许是他信任我或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对，但是我既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其实蛮想帮助他，但是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做，其实就会很需要一些帮忙。
其实因为我们定期有在像社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去分享一些陪伴的知识啊，跟自我照顾的文章，那我们就会很常收到粉丝的回馈说，他在陪伴中确实他很有共感的是，他陪伴他的可能另外一半，或者说陪伴他的好朋友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担心因为讲错话，那而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开口。对，那一个很常见的情境，举例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如说尝试让身边感觉他可能陷入忧郁情绪的他去能够寻求一些协助。那光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会给的，我们比如说以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文章，就比如说我们会去讲说，诶，那你在沟通的过程你可以避免掉说我去讲一些太武断的词汇，比如说一定应该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你才会好，这样子
有种很明确肯定强行要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其实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关心方式，最近好像看到你食欲不太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多喝一些就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饮料。对，那或者说你最近感觉跟状态跟平常不太一样，那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聊聊的事情。有点像是用比较探问的方式来去跟对方沟通，而不会让对方觉得说，我的状况就是生病了，那我一定必须要接受你的做法。这是一种建议的方式。对，那我们通常在提供像类似这样的建议之后，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说，那其实作为一个陪伴者，有时候你也不担心你讲错话。因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陪伴的方式，沟通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提供的虽然是一套可能通则，就是大家常见的比较怎么样回应会比较 OK，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适用。那更多的时候就是你其实需要跟他尝试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这个人可能比较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陪伴。那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要讲，就是其实对于可能陷入忧郁的人来说，不管你的陪伴是不是可能过程中有一些言语上面可能误解，或者是觉得比较难过的时候，但你的存在，陪伴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就像我们感冒嘛，你感冒啊，就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药局买成药嘛，
对，
就这样。可是会不会在心理方面的这种状态，刚刚讲忧郁的状态，大家并不能那么容易的就马上觉得说，哦，那我要去看医生，我赶快去挂号，还是我赶快去约咨商？
对对，因为其实对于目前国人的观念来说，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去看医生可能等于要承认自己有病。那某程度上大家也会担心被贴上这些标签。所以我们其实并不觉得说，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去透过专业的角色来介入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构这样子的支持网络。我今天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忧郁症，可能就是像有时候失恋啦，或者是可能陷入了工作或学业的压力。那我们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进入到这样的低潮。那在这样低潮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具备的是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他能够在低落的时候去尝试跟自己对话，或者是找到身边可以支持的对象，可能是好朋友，可能是他身边的狗狗，甚至是早餐店的阿姨，透过这些人际的网络去让他撑起一个支持网。那这也是我们 Overblue 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的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面之后有跟他共处的能力。
实际上刚刚讲到说我们有一些方法，不管是说透过网络的力量提供给更多民众对认识忧郁的一些资讯，你们还做了哪些事情让更多人去了解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忧郁的不同症状呢？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透过线上的网络来让更多人知道说， 哦，我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我是需要求帮助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他并不认为说我当下的这个状况，或者身边的好朋友是忧郁症，那他每天晚上会跟我打电话来倾诉他的难过，那其实已经让我感到一些压力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作为一个陪伴者他也是需要去求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是第一件事情是做网络上面的推广，希望把这个资讯，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打广，让更多人知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会去针对这些已经有明确的需求，他就是在陪伴的关系之中，那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在照顾上面，在陪伴上面的遇到的课题，那我们会举办像是邀请心理师来一起参加工作坊课程，用这种形式来去引导这些陪伴者，告诉他们什么是情绪。那当你如果遇到了这些忧郁的身边的人忧郁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怎么做。那在最后进一步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去能够尽可能让自己一样去维持住那个状态，而不至于也跟着陷下去。所以我们也会再跟他们分析怎么样去做一些自我照顾的方式。
确实哦，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现象啊，也许在我们生活周遭哦，你真的或多或少会遇到你的亲朋好友啊，会跟你倾吐一些他不开心的啊，他很生气的事情。当然你说你要怎么回，也许我们都是用过往的一个习惯去回他。
对
啊，有些人就都不回什么，反正我就负责听。啊，有些人的习惯就是喜欢告诉他，或者是会告诉他，那你要不要尝试怎么做啊，提供一些建议。但其实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为彼此产生某些影响，就是有些人是我也尝试想要帮助他，但我不太确定我的方法对不对，或者是我有点不太肯定说我这样做到底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支持网络，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方向。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Overblue 的子瑜来跟我们分享。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远得像雾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晃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想被什么人放在口袋，没天空，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我也是我的体验过才懂梦是什么。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东一位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地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忧郁的现象哦，很多人提到忧郁两个字啊，就啊好紧张，可能是忧郁症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疾病。当然这是一块哦，但更多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的这些过程里面，自己或多或少，或者生活周遭你的亲朋好友当中，都可能进入一个低潮的阶段。这个低潮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啊，或者是因为生活周遭出现了某些变化。那遇到这些情况，忧郁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措手不及的。邀请到的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暨执行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跟微微大家好。
邀请到子瑜，我们刚刚提到的，虽然讲到忧郁，很多人先联想到是忧郁症嘛，一个病症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这有的时候是透过机构的一个协助去确立，但我觉得多数人其实或多或少，也许不至于到病症啦，但是可能都会有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时期，某一些片刻，你是整个人荡到谷底的，就是整个人状态很差。也许就像刚刚讲的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就例如说考试考不好啊，然后上班被骂啊，或者是在公司过得不顺利啊，什么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可能，并且这件事也不是谁的问题，只是说好像人确实你就要有某些能力去应对自己负面的情绪，但如果你自己处理不来，处理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要寻求他人的协助。有的时候假设他来找上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都还是有点担心我该怎么做比较好。我想问问看 Overblue 其实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民众嘛，
对，
实际来找上门的或接触到的民众啊，他们比较多是属于说他们是已经有确定有忧郁倾向忧郁症状的人呢，还是说他们就是陪伴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是就是 both， 就是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些状态，但是我同时又要陪伴人，其实这个感觉很复杂哦。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忧郁症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
嗯，
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我们提供更多陪伴者在心理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是陪伴的知识。
嗯，
那能够让这些陪伴者有更强的力量去支撑起他可能面对的这个陪伴关系，
嗯，
来进一步的去可能作为让这些陪伴者作为第一线齁，长时间跟这些患者接触的人，能够去给他们比较强力的后盾，
那
去维持这个关系，至少不至于说让忧郁症的情况持续的去恶化。
嗯，
对。那我们其实意识到说忧郁这件事情它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必须要共存的。
嗯，
但有点像是一种状态，而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就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去陷入那样忧郁的状态。
嗯，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会真的这么的明确的去区分说你是忧郁症患者是陪伴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角色是重叠的。
嗯，
不过我们自己有在像包含我们社群上面分享一些文章，我们做过一些统计。
嗯，
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粉丝其实大概分成三种人。
嗯，
第一种就是陪伴者，忧郁，
嗯，
症的陪伴者，我身边是有陪伴的对象，那他很需要看我们的文章来获取一些知识跟支持力量。嗯，那也有三分之一是患者。
嗯，
那这些患者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蛮多的人他们会把我们的文章拿去分享给可能是他陪伴他的老公或者陪伴他的家人，
啊，
去跟他讲说诶，你可以参考上面的方式，
嗯，学习的资源，
学习用这种方式来跟我沟通。
嗯，
比如说你不要一直常常跟我说哦，你一定会好起来。
嗯，
因为这个会很大的压力。
嗯，
那你可以去讲说哦，你要度过这一切的非常的困难。
嗯，
那我也知道对现在你来说要放下其实不容易。
嗯，
就是我们在社群上面会分享这一类的怎么沟通怎么说比较好的一些知识的内容。
嗯，
那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这些人我们就发现到他其实是同时具有陪伴者跟患者双重身份的人。
嗯，
他们很多时候是陪伴到后来那自己也可能撑不下去了，他也成为患者。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针对这三群呢，其实我们在社群上面会提供不同的内容、嗯、那在线下的这些课程啊工作坊，我们则是主要针对的是陪伴者、
哦、
去提供给这些陪伴者他们在陪伴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跟知识。
嗯，我觉得很实用啦，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算有人会大喊说没有啊，我生活周遭我才没有什么忧郁症的家人，我没有什么忧郁症的朋友，但是你一定要肯定的是，你生活周遭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时不时心情也不是很好。我们说白一点，就是你自己不可能每天都心情很好、嗯、你一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尝试学会跟这些我们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互动的情绪互动跟相处。那实际上来上课啊，刚才讲说因为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嘛，诶，我蛮好奇的，这个来上课的年龄层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其实我们在访谈前就有跟子瑜聊到，我们就说诶，其实年轻人比较容易去接收一些网络的资讯啊，或者是比较愿意去接收一些新想法，可是比较中壮年以上的朋友，他可能面对这种负面的情绪，他已经忍了可能大半子了，他也觉得我习惯了，没有关系啦，反正都四五十年了，没差啦。但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管道提供给他们。那你们自己的观察，刚刚提到年龄世代的这个差异，有没有显现出来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于年轻世代的陪伴者、因为这一群人我们可能刚从高中或者是大学毕业，
嗯，
那还对社会来说处理一些复杂的课题还处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嗯、那一下子可能就遇到了很多有心涌而上的压力、
嗯、
就会导致很容易就是进入到忧郁或者陪伴的状态。但我们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持续办这些活动，我们发现到参与的这个组成有慢慢的在往上的趋势、
哦、
我们发现到有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主动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嗯，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爸爸来，他就是直接讲说他其实不想来上我们的课那是因为他忧郁症的女儿就是跟他讲说叫他一定要来上，不然他就要割腕。
哦，这很
对，比较激烈。但我觉得其实反映的也是很多时候这些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哦、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这个管道来接受这些资源、嗯、那这个爸爸后来就是在听课过程中，从一开始比较不情愿的，后来他开始抄笔记了、
哦、
因为我们其实心理师可能要去分享一些陪伴过程中的知识，
嗯，
那他就慢慢知道说这确实是他的情况，
嗯，
那直到最后他就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课题。他就觉得说、嗯、他小时候女儿都是会就是可能让他背在肩上这样子到处跑来跑去、
嗯、
一个很开心的女生、
嗯、
那为什么到了后来他却变成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嗯、
然后东西也不吃，那有时候会对他哭，有时候对他吼、
嗯、
所以爸爸就讲一讲，他可能自己讲到感动，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嗯、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过程、
嗯、
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都有这样子一块，他是在某些时候他表现出来虽然是坚强，但是内心他可能面对的是他的家人，面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些症状，他其实是充满无助的。
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啊。
对，
就也不晓得怎么发生的。
对
那更不知道说他如果我的小孩子这样，那我应该要怎么跟他互动。
对，没错。
嗯，
我可以再分享的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嗯，
我们有在北万华剥皮寮这边办了一场实体的展览。
嗯，
那在这场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也接收到了这些资讯，
嗯，
然后来参与我们的展览，
嗯，
那我们在现场就放了一个类似笔记本的方式，让这些观展的人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情，
嗯，
那我就是看到了一非常感动，她是署名叫阿曼达的妈妈，
嗯，
那就在这个笔记本上面去写下，她说谢谢你跟啊，她跟她女儿讲，
嗯，
就是谢谢你跟妈咪分享这个展览，
嗯，
那明天你会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看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写的这一篇。
哦，她妈妈先来了，这样
对，她妈妈先来，然后写在那个笔记本上面，她、嗯、就接着对她女儿讲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阿曼达，我们一直都在，你在努力变好，我们也在学习陪伴，
嗯，
只要跟你有关的事就算再累，我和爸比都会用跑的，
嗯，
我们爱你。
哦，
他就留下了这样子的文字，
嗯，
那其实我刚刚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感，就是真的有非常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他们那个世代里面并没有去接受过这样子情绪的教育。
哦，没错，
那他们可能学习的就是 面对苦难，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要去承受，去吞忍。
嗯，
但直到可能他们的小孩真的遇到了这些忧郁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努力的去学习。有时候我们看的这些来上课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一边抄着笔记，一边在擤鼻涕，在流眼泪。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中其实也会觉得有时候蛮心酸的。
确实、因为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年轻人遇到这样子的考验，尤其是忧郁的现象更严重，变成一个病症，然后反映在生理当中，你可能第一个最冲击的就是照顾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同住的这些家人。
对。
但是恰逢这个世代，就是我们父母辈以上的这个世代，对于情绪的一些了解或者学习并不，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他会有一点担心跟害怕。像我们说难听一点，有时候常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就很担心心说自己小朋友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一些不好的举动。
对，
所以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类似的状态，你又不敢碰，小心轻拿轻放，然后他发脾气或他哭闹，你也不知道说我是要阻止他还是要说什么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然后全家里面真的就是很混乱，就你会觉得说我是要保持距离对他比较好吗？还是我应该说些什么？可是我好像说些什么又被骂，很两难呢。
没错，陪伴没有标准答案。那我们一直在提倡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至少愿意尝试去了解
啊，
认识这个议题。那每一个人每一个状况其实都会很个别拿来谈，所以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建议它就绝对是一体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但至少我觉得大家愿意去关注，大家愿意去尝试陪伴，这其实就已经在整个支持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了。
嗯，像我刚刚讲到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一群哦，除了他们面对的就是说可能自己的小孩子啊或者生活中比较年轻的朋友类似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承受蛮大的压力耶。
对。
但他们自己说不定就像刚刚讲，因为忍了大半辈子，所以根本也不自觉不自知说其实对他自己也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真的真的。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在讲陪伴他人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照顾自己。对，因为你作为一个陪伴者，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有那个能够持续走下去的力量。我觉得它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讲，一个是如何就是在低落的时候那可以去接触自己，那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去设定界限来让自己真的意识到说，哦，我好像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适时的离开，甚至是从关系里面去找到了新的一个定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可能花大半辈子去讨论的课题。
嗯，与人相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刚刚讲的，也许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但它不见得可以适用你生活中每一种情况。
对，
跟这个人好像这样可以啊，那个人就不行，你说为什么？也没为什么，就是不行，或者是就刚好不太合适。但我们好像都必须亲身体验，然后去尝试，或者是尝试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应对。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不是学了用了就成功，你可能学了用了然后失败。
对，但是其实失败也是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到可能哪些沟通方式并不适合我跟我的小孩，或者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去做这样子的沟通。那在沟通过程中，其实大家会很害怕犯错，害怕我讲错话。但是你不讲错话，其实你不知道哪些话其实不适合对他讲。
对。
所以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那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你会慢慢去精进跟陪伴对象的沟通方式。
嗯。
那另外一方面陪伴对象也会感受到是我真的是想要去靠近你的。
啊，并且我觉得子瑜有讲到很重要的一块哦，就说作为陪伴者的这个立场啊，你还是要照顾好你自己。
对。
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寻求这个资源的同时，自己的状态也没有很好了，因为他也觉得倍感压力，或者他觉得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我才需要好像提供他人协助。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资源跟管道其实越来越多了，这是大家可以去寻找到的。因为我想要问问看，像近期 Overblue 可能会不会有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在未来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计划，然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
蛮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网络上搜寻 Overblue。
嗯，
因为我们其实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我们都有设一个账号，那我们定期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文章。
嗯
，OVERBLUE。
嗯，
那我们上面也会持续的，就是更新一些我们最新的活动资讯。
嗯，
那以今年的规划来说，因为刚刚其实也一直提到说， 爸爸妈妈这个世代，其实是我们比较在这一两年发现到哦，他需求蛮明显被提升的一个族群。
嗯，
那我们有预计在今年会办，就是属于这些爸爸妈妈的长辈专场的工作坊。
哦，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身为一个陪伴者的爸爸妈妈，跟你可能是年轻世代的这些角色，
嗯，
立场跟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些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在今年度我们继续去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更聚焦去不同群体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其实除了长辈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像是校园场，小学生的场次。
嗯，
那也会去办，比如说像是可能专业的这些助人工作者，
哦，
像是有社工，甚至是校队员，
嗯，
哦，警察，这些长期要在第一线去服务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我们其实就发现到这么广的一个群体，它其实都是适用于这样子陪伴的概念。
嗯，
对，那这是我们希望在实体活动上面去让更多人去知道的资讯。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除了在线上会去持续的去推广一些知识的文章之外，尝试的想说，欸，去年的展览我们其实办的成效非常的好，
啊，是，
虽然我们目前协会在运作上面的经费不是说非常充裕，
嗯，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有体现在我们最后的成效。
嗯，
那我们也在评估说，今年我们或许会有机会来扩大举办这个展览，
嗯，
可以让更多人去透过展览的方式去了解到我们这个议题。
嗯，是，我觉得大家关心关注跟忧郁相关的主题其实很重要啦，因为提到健康两个字啊，很多人想到是那个身强体健，你知道但是心理的健康很容易被忽略。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子瑜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子瑜。
谢谢大家。
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呢，提供给大家这样的资讯跟内容哦，也是一个资源跟管道。确实哦，心理的挑战跟压力并不是这么好倾诉，尤其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如果你是作为忧郁者的陪伴者跟家人，其实心里是有很多的困扰跟疑惑。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来学习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陪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持续在平日早上8点跟大家一起迎接美好的早晨，一起学习成长。最后来听到彭佳慧歌曲《幸福的小调》，我们下次再见。
曾有欢笑的悲欢离合啊，是否有个人真正值得？此时此刻，我只想为你哼着，啊啊啊啊啊！我唱着幸福的小调，啊啊啊啊啊啊！
每个人都想有人可以爱，可以被爱。想要拉近跟家人的关系吗？
每周二早上8:40，台北在飞跃的谈笑说爱单元，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浅谈家庭里面的难题，一同化解亲子冲突，与您分享更多新孝道文化，和您一起谈笑说爱。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哪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